月宣布疫苗对5到11岁的儿童安全有效，推动低龄儿童接种对整体防疫意味着什么？另外，有迹象显示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弱，要不要打第三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辉瑞宣布最新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对5到11岁的儿童安全有效，计划尽快的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虽然儿童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低，可是随着德尔塔变体的出现，儿童感染率大幅度的上升，很多家长盼望早日给孩子接种，不过也有一些人对疫苗抱有疑虑。那低龄儿童对疫苗的耐受性和抗体反应如何？要破除哪些迷思，推动接种？低龄儿童接种对整体防疫和恢复经济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政策成果和预防中心主任兼儿科医生王志宏来分析和解答。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
那儿童重症感染率低，死亡率也低，可是呢，美国儿科学会的统计啊，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有500万儿童检测出阳性，460名儿童死亡。尤其是随着这个德尔塔变体的出现呢，儿童的感染率大幅度上升，这跟儿童有没有接种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因为 Delta 来的时候刚好是暑假，然后又接近开学，所以呢，那 Delta 对这个儿童的传染力就是比原本的Alpha 就是UK 的 strain 还要强。那所以呢，当然很多小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就会得到感染，因为他们没有接种。那12岁小孩是大概美国有5000万人 ,50 million people。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就是从7月到现在，那个儿童的感染率已经增加了240%。那现在来看，就是说统计上来看，大概有1/3的新的感染都是儿童。
那最近有个比较鼓舞人心的消息，就是辉瑞这个高级总裁兼儿科医生比尔·格鲁伯，他宣布说辉瑞疫苗对5到11岁的儿童安全有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么说的。
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the first data that we're going to be submitting to the FDA.
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掌握了将要提交给 FDA 的第一批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辉瑞 BioNTech 疫苗在5到11岁的儿童中具有强大的免疫反应和令人满意的安全性。那王教授，研究人员是根据什么来以12岁作为划分的年龄呢？
那一般我们在测试疫苗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小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成长跟他是渐渐成长的，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看他大概不同的年龄的他的免疫的成长的程度，然后我们疫苗怎么样的来施打那尤其是比较小的小孩子，他就是同年纪的他也不一定一样。那所以我们儿童的疫苗在研发的时候就会去考虑说剂量啦，或什么剂量是小孩子他可以接受的就是不会太强的剂量，它是安全的。那另外它可以刺激他的免疫力足够的免疫力。所以这个剂量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考量。那一般都是很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来做判断。
那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的11岁的孩子可能这个体重啊、个头啊都比12岁的要大，为什么不是根据这个体重或者是个头来划分？
那免疫系统的那个它的 development 的成长不一定是跟体重跟个头有关系，它其实是比较跟年龄有关系。所以同样的年龄，他可能他的 exposure 也是比较接近嘛，就是说他可以他跟外界的接触也是比较接近所以跟他
那这个 现在是给五到十一岁的孩子，他使用的剂量是成人的三分之一的剂量。那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呢，用的就是跟成人一样的这个剂量。那三分之一的剂量能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呢？
所以这是报告出来的，辉瑞报告出来的研究成果，就是它可以，它有足够的这个neutralizing antibody。来抵抗这个virus，
有足够的抗体。那这些孩子他打疫苗也是和成人一样打两剂，中间隔这个21天吗？
对，也是隔21天，所以他是这次是看小孩子的综合抗体。那个综合抗体他是跟大人的来比较，所以他们发现说，哎，小孩子打这个现在是打10个。microgram， 那12岁以上是打30个 microgram， 那他发现他有足够的这个 neutralizing antibody， 那当然现在在做5岁以下的是只有给3个 microgram， 所以
现在5岁以下的孩子有开始接种吗？
有在做实验，有在做这个人体实验，但是给3个 microgram， 那5岁到11岁给10个 microgram， 那。12岁以上是给30个 microgram， 那我们就是比较说它所产生的抗体是不是足够来抵抗这个病毒。
那这个给12岁以下孩子在进行这个试验的当中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反应吗？和成人的状况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
目前来讲他们报告出来的，就辉瑞报告出来，他是说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我们比较担心的这个心肌炎、就是 myocarditis、那当然他的研究的数量有限，所以但是他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比较担心的这个 myocarditis， 就是心肌炎、那以后还要再继续观察。一般这个疫苗都会至少观察6个月。
那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些孩子接种？有人说可能是在万圣节的前后。
对，所以依照过去的EUA 的审查，大概你送件以后，如果这个资料齐全的话 ，FDA 在1个月里面会做出判断。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是9月底，大概10月底接近万圣节的时候，应该会可以，如果顺利的话，可以 approve。
那这一次这个辉瑞他对11岁以下的孩子做的试验，这个人数只有2200多人，您认为这些人数足够吗？
当然是我们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心肌炎这个 myocarditis， 他在16岁以上的他大概是10万人里面有一个那大概就是说都是在40岁以下的男性比较多了10万个里面有一个。那当然你如果说你做2000多个人，那就如果是比例一样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心肌炎，也就是他们为什么现在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心肌炎的发生但是他担心的，因为他12岁以上的呢，他之前他是因为是看到是比较年轻的族群在发生心肌炎，他是怕这个几率会很高，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先做2000多个看看有没有这个几率，有没有，如果是1/2000，那就是就是可能太高了那他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好事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至少大概观察6个月吧。
那有很多家长都非常这个盼望着能给自己的这个孩子接种，不过也有一些人呢对这个疫苗存有疑虑在我们在这个网上或者听到一些迷思，比如说这个有人认为打 mRNA 疫苗会影响儿童的发育，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迷思，因为 mRNA 其实是很脆弱的，它在人体一下子就会被 degraded， 就是被我们人体的分解掉，对，所以呢它也不会改变小孩子的 DNA，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message， 它是一个讯息而已，它让你制造一些 蛋白质，然后让你的身体产生抗体，之后这 mRNA 就被消灭掉。
还有人说这个 mRNA 的这个疫苗甚至带有微芯片。
哦，那个当然是 fake news 啊，哦、假新闻。
真假不对了。那这个学校从九月开学以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里面就有20多万的儿童感染了这个疫苗。那现在学校的这个检测的方式啊，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在刚开始是每周要每两周要对很大部分的孩子进行测试，现在呢放松了，就是说每周进行随机检测，只要对学生师生的10%的人数进行检测。您怎么看这样的防疫措施？
哦，那我觉得每一个学区应该是不一样。
嗯，
哦，那每一个州每一个学区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测试的 testing schedule，那也要看这个有没有足够的在附近的 testing 的这个能量哈、哦、来做决定。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最保险的就是说还是继续戴口罩哈、哦、继续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那如果是有发现说附近的人有 test positive， 那你就赶快去 test。那学校的话大概就是尽量 offer 随时都有可以给学生 test 这个 capacity、yeah。
那还有学校这个关于这个近距离接触这样的一个指导方针啊，可能有些人也有一些疑惑啊。比如说现在是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有一个学生有这个症状被检测出有感染了，那只要有学生就是都是戴口罩的，没有接种的孩子只要戴口罩也不必隔离。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指导方针？
yeah， 现在因为如果是每个学生他原本的就是说选课啊，他可能一个学生会到5-6个不同的教室嘛，哦，所以他每个教室如果接触到20-30个人，那可能就是他所接触的就是几百个人。那我们如果说每次有一个学生确诊就几百个人都不用上学，那这个学校就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他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同时线上加上这个面对面教学。那现在就是说当有人确诊以后啊，就是接触的人赶快去测。那在这测的时间里啊，他们可能有些学校会说你还是可以上学，但是你要把口罩戴好。哦，那等你如果 test 你是阳性的，那你就当然就不能上学了。那你如果是 test 阴性的你就可以继续上学。所以现在目前有一个很多学校都采用 test to stay， 就是说你如果 test 你是阴性的你就可以继续上学，你如果阳性的你就不可以上学。那所以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就是要表示说学校要 offer 足够的那个能量来做这个那个 testing。
嗯，那如果这个学生检测出是阳性，那他肯定不能来上学，他要回家。可是怎么样来就是这个区别说他像您刚才说他接触了20-30个学生，那这个20-30个学生要不要进行隔离呢？如果他们没有也没有接种疫苗但是戴口罩这样就不用隔离吗？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因为怕隔离太多学生，所以他会先采用说你如果是有接触那个阳性的确诊的，那你就要做 testing。那但是 testing 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让他们上学。
好，那现在这个5到11岁的孩子可以接种了以后，这对意味着说很多的家长都可以恢复上班了，这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和恢复正常有很大的好处，您怎么看？
哦，当然了，就是说小孩子可以去上学，当然对父母来讲就父母可以比较专心的去上班，哦，但是小孩子回去上学也是要安全，父母亲才会安心嘛，对吧？
嗯，好，非常感谢王教授。 那非常感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政策成果和预防中心主任兼儿科医生王志宏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有迹象显示疫苗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减弱它的保护力，要不要打第三针？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有研究显示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减弱的迹象，为了应对德尔塔变体的扩散，防止疫情升温，美国启动了加强针计划。那第三针是必须打还是防患未然？哪些人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供应悬殊除了是道义问题之外，又会如何影响全球抗疫？我早些时候采访了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非盈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陈志年。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小姐，大家好。
那首先关于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保护作用这个减弱有哪些数据呢，陈医生？
从以色列，从我们纽约，就是美国纽约市，特别是纽约市，还有呢加州的这个洛杉矶，因为这几个大城市呢，在美国这几个大城市是很多很多人打了这个针。从我们的数据来说呢，在纽约呢是大概70%以上人已经打了，完全打了两针的人。在华人这个区域呢，更多，我们大家估计是大概85%以上的华人在这个纽约区都已经打了两针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就是比较显示，就是能够支持他的抗体会不会低呢，或者是需不需要打另外一个加强针呢？所有的东西，这个数据都出来，都在做分析，都在应用在临床上。
那这个在《自然》杂志上啊，7月底发表了一些研究数据，就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呢，从刚开始的96%，6个月以后下降到84%。那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从刚开始的94%，6个月以后下降到90%。这看上去似乎下降的程度不是很大。那病毒呢，当然也在不断的变异。那您认为这个第三针是必须打还是防患于未然？
这个呢是不同的理论呢，还有不同的医生呢是不同的概念。它关键的还有政府的行为。从我们作为医生，就是每天看病人的医生，我觉得这是应该打。但是不是必须打呢？这个是要政府做一个决定。但作为医生，我是建议所有人都应该的。你刚才说了辉瑞是降了，大概是降了80%，Moderna 是降了90%，从96-94%。其实呢，这个降呢是对所有的这种第一次打了针以后接触了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保护率感染率，但是呢从他的保护重病、保护进医院，特别是进 ICU 的这种病例来说，死亡率呢是大大的下降，10倍、10倍、20倍，最高的这种是大概去到29倍的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呢，从做医生的角度，我们医生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有病我们先治，有人差不多不行了，我们要马上救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这个保护率是很高很高，并不是说你只是保护到70%啦、80%，不是这样的。他对这种重病，特别是死亡病例的这个保护的是很好很好，还是94-96%这么一个水平。
那现在疫苗还是有限，就是在世界这个分配啊非常的不均匀，像富裕的国家疫苗比较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些人需要先打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了。当然富裕的国家，那当然他可以买的很多的这种 疫苗可以给所有人都打，贫穷的国家特别它运输的问题的话呢，是不容易让每一个人都打到。但是呢，有些事情是这样，我们只能是在某一个区，就是管好某一个区，某一个国家就是管好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你想的太多其他的事情呢，你反正自己这一圈你这个区或者你这个国家的事情也就做不好了。从我们在美国的角度啊，只能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啊，所以呢它是有足够的资金，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啊疫苗针在这里，所以呢第一时间我们当然要保护老人家啊，当然医务人员是首选的，医务人员跟老人家都是首选啊。由于小孩子的话呢只是12岁以上才能打，所以呢而且12岁是才3个月前才开始打，所以呢他们还没到这个时间打这加强针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主要是注重于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有这种老人家。但有多的针呢，我们是建议所有人都应该打，因为并不是他们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针给我们去给所有人打。因为任何一个人就算他30岁他在外面工作，他可以把病毒带回家里，老人家也感染了，小孩子也感染，所以全民打针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在8月30号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莫德纳疫苗产生的抗体呢要比辉瑞的高出1倍多，您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因为从产生的就是在工厂做这个研究做生产的时候已经是这样Moderna 呢是比它多了5倍的这个量，这个 mRNA 这个数量是它的5倍， Pfizer 呢是20mg，Moderna 是100mg。 从这个量你就知道它会产生更强的这个抗体。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它的储藏的方法不同的 Pfizer 一定是在-70度、80度并不是太多的这种机构可以有这种设备储存，所以呢它的力度呢打了针拿了出来以后4-5个小时可能它的这个效力呢就会低了。但是Moderna 呢它是在一般的冰箱里面-7度、-10度甚至是-0下已经够了，而且它可以放30天，拿出来了以后呢放在室温以下，它室温里边呢它可以有6个小时。所以呢对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我们更喜欢用Moderna。
那这个第三针要怎么打，是打同一种疫苗呢还是要混合打？
混合打是最好。比如说你打了Johnson & Johnson，现在呢就打辉瑞或者是Moderna， 或者你打了 Moderna 以后你可以转打这个辉瑞，或者转打这个Johnson & Johnson。 因为 Johnson & Johnson 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剂道方法，它是一个病毒整颗的病毒打进你身体上，它是灭活的病毒，所以呢不会引起你的这个感染，但是呢它会产生抗体。但是这种辉瑞跟 Moderna 都是 mRNA 是同样的，不过混合起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陈医生，那得过自然的得过这个新冠肺炎的人要不要打疫苗？
一定要打，我们的建议是他97天后就应该打完整的一套，就是如果是辉瑞跟 Moderna 它是2针，如果是 Johnson & Johnson 是1针。但是这种呢到了6个月后，我的建议还是让他再打一个加强针，这样的话他的抗体就会保护得更好，就是升得更高，对所有的变种保护的机会就更大。所以呢这次是我们做临床医生的建议是应该打。
那完全接种的人又出现突破性感染，这样的人要不要打第三针？
突破感染的话呢它还是轻微的症状，但死亡率很低了，还是有。不过呢这种人等他好了以后3个月 还是要打这个加强针，因为呢它的突破感染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是它当时的抗体水平已经很低了，如果我们有验它的抗体的话，就发现很多的病例都是有这个啊低的抗体水平，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抵抗力会低，一个变种的话就容易侵入它了，所以呢就容易做个突破的感染，所以突破感染以后我们再给他一个啊免疫的啊一个针一个疫苗，他会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会更高，他就对新的变种都会有保护作用。
那最后就是全球疫苗供应非常的悬殊，除了在道义问题上，是不是如果富裕的国家自己的这个免疫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像在非洲13亿人他们的接种率还不到2%，那如果他们得不到疫苗的话会不会影响全球的抗疫进程？
绝对会影响，因为现在这种交通这么发达，所以呢我们出于人道的这个方面来考虑确实是应该供应。我现在知道的是美国啦中国都提供就是抗体就是疫苗给就是非洲国家，希望他们都能够达到这种跟美国一样的水平。不过呢等于是走路都有先后，任何事情都有先后。
好，非常感谢您陈医生。那非常感谢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Each one of us chose to reenact for our own reasons, to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our forefathers, to live as they lived, to carry on their remembrance.
我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女生，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
好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再见。
How are you doing? Yeah, it sounds good.
Hey, Gabrielle.
I've been in China 6 years now.
6 years?
Where'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 but it feels so,
so real.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s. 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